啡馆里的文化沙龙，理想国朋友们的声音聚会。欢迎来到 Naive 咖啡馆。
我觉得哲学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原创性的面貌，就是我因为生活中有问题，我因为我有理性，我就想用我的理性去解决我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到哪儿算哪儿。
我会觉得呢，现在说存在主义火，其实这是一种假的火，假性的火。它火的是什么呢？是狭义存在主义那里边精致利己主义的那一部分，就比如说局外人啊，然后比如说萨特恶心，就看谁都恶心，然后看谁都局外。
搞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到公司看老板，我不要做你的奴隶，那就没活了。
最后一想，什么绝对精神，什么一个月发这点钱就控制了，就是我的绝对精神，就是我的一切吗？老子不干了。
以前有个老师说有的人就讽刺尼采说，你看他搞哲学搞疯了，那我要说他要不搞哲学，也许他早疯十年。关于哲学给出的全景框架，其实我觉得这是古代哲学跟现代哲学的一个巨大的分别，就是现代哲学不承诺你一个大权和确定性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是更诚实的。
有一位是在宿舍里边看哲学书，看黑格尔，看海德格尔，他说，你别看我现在在生产线干活，但是我希望以后我能考一个哲学的盲人自考也可以，但是说这是他的理想。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你指着相助的星球。
大家好，这里是 Naive 咖啡馆，我是好汉。那我们今天找了两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形而上的问题。那一位是我们熟悉我们播客的，其实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是我们理想国的编辑一机师雪峰老师。
大家好，我是雪峰，这次来主要还是为营业的，后面我们会聊一本我们最近出的书，叫我是谁或什么。
那之前雪峰老师到我们节目聊了两期他之前的一本书，叫生存还是毁灭，它的副标题叫
人生终极困境的坦率指南吧，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然后反响其实特别好，然后在苹果播客上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讲，他说这个对于他的生活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他当时在那个学校的操场跑步，一个大二大三的学生说，就是感到有人同样跟他一样在想这种问题，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其实也是跟那本书序言里写的作者认为这本书的意义差不多。我们今天其实又请到雪峰老师，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大问题。然后另一位嘉宾是微博上的一个自媒体教育博主黑哲学李拓，李拓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理想国的，这我不应该叫观众叫听众还叫读者啊，反正就是关注到这个内容的人，大家好，我是在网上做跟哲学科普相关的一个内容的普通三流博主，谢谢大家。
我记得我最早看到你的视频是讲一本书叫《存在主义救了我》，然后是普及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频内容。其实这个视频其实算是你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内容方向，就是哲学普及的方向。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想找雪峰和李拓到这期节目过来聊一聊的原因，因为你们俩其实在我看来是从一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从做书，一个是从做视频，去让大家接触到哲学，然后产生一些形而上的思考，对自己的身处的世界产生一些价值观上认识论上的动摇。那首先我就其实想问一下两位是怎么样走上哲学这条不归路的，因为最近适逢高考嘛，很多人会觉得文科呀文史哲学可能是被大家公认为是一条不归路，那两位是怎么样走上哲学这个道路的？
走上哲学这条不归路，这个我还真的能讲点故事啊，就是你不问这个问题我可能要往这上面聊。因为我原来呢高中时候就是从义务教育阶段啊，包括这个义务教育高中三年都没怎么学过习，所以成绩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如果不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或者是非常规的手段呢，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所以当时呢，这妈妈就想办法给我弄了个艺术生啊。所谓艺术生就是班级里边最后一排，然后那个高考总复习冲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放养了，然后出去玩，就这种只要不耽误别人学习就可以。所以我的大学的这个阶段的教育经历是这样的，我就是学了一个艺术生，但我学的东西呢有幸还有点艺术感觉，就是导演啊，也拍了点作品，拍着拍着呢当时就决定毕业了是要去北漂啊还是自己去拍片了，就反正就在琢磨这个事儿。然后我有一天呢就在我们图书馆等个人啊，等个人，当然我也不是那种经常去图书馆的人，去图书馆要么就是蹭网，要不就是 就是乘凉，到那里边看到一个书架上摆了一本特别厚的书，我就拿起来翻了几页，我翻着翻着好像就看进去了。这东西呢，要说形而上的或者是要说唯心的，我觉得我也都承认，就是突然一瞬间被那个内容所吸引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柏拉图全集，然后那一个篇章后来我知道是斐多篇啊，讲的是正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或者这个主题，就是身心的关系，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然后那个里边呢，印象更深刻的就是，哎，我都有点忘了具体是不是那一篇了。他讲到四个迷狂，就人的迷狂有四个阶段，就最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和倒数第二个阶段，一个叫痛痒，一个叫迷狂。那个时候就思考自己人生过的可能就是那个比较迷狂、比较痛痒的那个阶段。被这样一本书就简简单单的、非常轻易的就给打败了，然后我就毅然决然，我说，本校有没有哲学专业？我想考一个，当然就在里边挑选了一个最能够符合自己当时情况的，然后也有比较有能力能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我就大概大四那一年学了整整一年，连专业课在英语，最后考上了这个研究生。考上这个研究生三年，踏踏实实看了一百多本吧，多了不敢说，踏踏实实看了一百多本这个哲学的原著。然后研究生毕业了，就做了这么一个跟自媒体相关的东西，相当于是把我本科学的东西和研究生学的东西结合在了一块儿，当然也算是一种人生在比较迷茫的时候一个误打误撞的选择吧。
那雪峰老师是怎么走上哲学这条不归路的呢？既然也学的不是哲学，
最开始其实就也是那种青春期的人生困境吧，就觉得哦，哲学好像很厉害啊，能够满足自己的中二心啊，就好像学了哲学特别牛逼。当然那并不是，一方面是因为青春躁动的时候有那种困惑，就觉得如果是通过学习来克服它的话，是不是就是哲学是最近的，当然文学可能也是，所以当时确实也在哲学跟文学之间犹疑，但是我现在会毫不犹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态势吧，就是我通过跟不少哲学爱好者或者说哲学专业的朋友去聊，大家最开始也都是因为就是情愫方面的原因接触哲学，后来有的就专业学了，虽然学了以后也觉得哎，原来就这个，然后也有没学但是一直保持着爱好的，不管他是学英语的呀还是学建筑的，但是建筑界可能就对海德格尔情有独钟吧，或者计算科学的呀，那计算科学跟哲学的关系也是蛮密切，就好像很难想象一个学科就跟哲学 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但是专业搞哲学确实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啊，就跟我们在外面想的不太一样，就不管他是哪一个进入的吧那种。
嗯，
所以我最后反正也想过搞，但是毕竟这个能力有限，就退而求，也不叫退而求其次吧，就是反正就告别了学术世界。
我其实有注意到，就是像雪峰老师做书，然后李拓做视频，你们俩有一个，至少在我的观察而言有一个不一样的侧重点。因为雪峰老师，因为根据我对他的了解，雪峰老师出的书都比较有点丧，就是包括生存还是毁灭呀，或者包括之前的一些做二修五一些书，他是比较对这个社畜生活的一种反应，然后是一种怎么讲，大悲观的一个心态。但是我注意到李拓做了一些视频，或者至少是我最早看到的那些，比如说存在主义的视频，你是更希望通过哲学能拯救一种好像社畜的一种迷茫那种焦虑吧。那不知道你们就是这种侧重点跟你们彼此的那个兴趣啊包括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是这样，就是一个自媒体呢，我原来起这个名就叫黑哲学，后来呢我尝试想做一点其他的东西，就是把我的内容往这个文史哲方向都转一转，所以尝试的做了点历史，又做了点其他的社会学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每到一个阶段我就一定会出一个跟哲学相关的书，然后我再去回头细数，凡是出这一类内容的时候都是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出奇的共同点，就是我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自然而然找一本哲学书，这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得来的，然后就把它读完，一口气读完然后分享出来，就很奇特。所以您看我那个内容就哲学，然后其他哲学，其他哲学，你回去数那几个时间点都是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遭遇了一些问题和困惑的时候，然后相当于是求一个答案。 我求一个答案这个过程呢，我是希望这本书或者这一种理念能够帮助我，或者我假装它能够帮助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可能是就偏拯救一点，但其实也是苦中作乐吧，或者是自己，我也不知道要叫不叫自我安慰，反正总之是希望这些东西能给自己点力量，然后也能给大家传递点力量。
有没有最近的分享的，就是您想得起来的最近做的一个，在您状态不好的时候做的一期节目，大概讲哪些哲学的内容，然后对你觉得对你自己包括对你的受众有一些启发性或者那种拯救意义的，不一定是我们的书都可以。
嗯，那就是你们的书，就是今天你要说的这本书。其实就最近就这个书做的啊，叫《我是谁或什么》。虽然这个书很厚啊，虽然这个书很厚，但是读起来真的很顺畅，小故事组成的。我在这里边就是我现在还有印象的，就是我能想到几个拯救或者是让我觉得有点感觉的篇章。我就记得有一个短篇里边，好像是叫无头什么之类的。有一个题目叫无头，那里边有一句话，那有一句话我就觉得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尤其是欧陆哲学这块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就他说逻辑推翻了直觉，哎呦，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对，就逻辑推翻了直觉，就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那个我是谁呢？我就是最终的那个逻辑，最终那个逻辑在你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老板的逻辑，再往上就是资本的逻辑，再往上你往那个绝对精神去想，想想就觉得没什么，这可能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呢，也脑子里在想这些事情。但是就每一个学哲学的人都会叫分两面看问题嘛，但我们这两面可不是正反，就有的时候会想这书里有叫逻辑推翻了直觉，但是从某种情况下像咱们存在主义啊这种东西，人性又推翻了逻辑，好像就是来回推翻来回推翻来回推翻，然后人就这么咕噜咕噜往前走，真就像那个推那个石头一样，是吧？推到那儿下来了，推到那儿下来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那个最近做的跟哲学相关的内容，其实并不是特别纯哲学的，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我是谁或什么》。我除了无头，我想起来叫《无头有感》，那一篇叫《无头有感》。除了那一篇，还有一篇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讲了一个故事，他会把动物呢通过某种神经的这个科技，把动物的叫声和动物的神经反应转化成人类能听懂的语言啊，或者是英文或者是汉语，这无所谓。然后他就接通了一个猩猩身上的语言，然后后来这个猩猩好像做了一个汇报演出，演出的时候最终大家尝试的是这个猩猩对到底会不会对人类的语言或者是对真正的有情感上的反应，最后的决定是当场把这个猩猩给杀死，然后这个猩猩流出来的神经的电流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就是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看完这一篇，我就突然觉得我们今儿讲什么环保，讲什么权利，讲什么人权，我说如果真的人能听懂动物的语言或者动物能说人类的语言，像迪士尼里边演的那样，绝对不会那么和谐。我都想象不到动物眼中的人类能多么无耻，就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两篇是我印象最深的两篇。还有一个我也做到节目里边了，就是他写了一个文章，最后相当于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说到这一点。就这人是个作家，这人作家是靠写作为生，但是这个作家他写作为生的这个东西到底他的主体性或者他的占这个人生命的分量是不是远远大于这个作家本人，就这个作家产生的作品是不是远远大于这个本人。这个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他的作品不断的在供给养分，然后最后他那个结尾是，我也把它套用了在了我那期视频里边，就是如果他是我，那我是什么？那个他指的就是作品，或者我那里边指的就是我的视频。我说如果他是我，那我是什么？就那个可能也是对人生或者生活状态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反思吧。反正就最近做的跟这本书相关的内容也就这么几个点，我是现在还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我趁着我这个多聊点啊，把上一个话题我也有点东西弄。就提到报考哲学专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还真的能说一说。我不是说自己的，因为你做一个自媒体嘛，你肯定会有观众来跟你聊，然后你会聚集到一批也喜欢这样东西的人。 然后很多呢，其实他们就是学生，很多就是高中生，而且很多就是今年高考的学生。我这个是实话啊。理想国出版社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叫《我是谁或什么》，我把这本书又送给了今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位高考生，啊，就是我送给他了，我昨天寄的快递，然后也没写什么寄语啊，我说你一定要看完，看完对你写论文肯定有帮助，就是能让您的脑洞开一点，不要总看书本那点东西。就是我这个行为呢，我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就是花点快递费啊。但是我想借这个事儿说一个东西，就是我会遇到很多学生们给我留的言，他们给我留言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博主，看了你的视频，对哲学突然很感兴趣，中国有哪些比较好的学校可以报，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每到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特别忐忑的，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劝大家去学哲学，就大家能感受到我那个感，就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劝你们去学哲学。如果我劝了的话，可能如果学法律、学医学、学金融，你们后来的就业会很好。但是我劝你们去学哲学，就这个事儿本身是个好事儿，但是好像对比其他专业，像是害了各位，就害了这些朋友们。所以我是特别纠结的。我每每就有人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说你想好，你想好，就真正的哲学肯定没有你想的那么神圣，或者是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好玩，它很枯燥的，而且毕业了可能也就业面也比较窄，你看你能不能想好。没想到真的是还有些人依然能够真的就选择哲学，这里边呢有他自己的想法，也有一点点我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影响在我看来呢，我就很担心我这点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就积极的还是消极，这个事情我特别矛盾，正好今天这个机会就给大家聊一聊。就本身我劝大家，或者说我影响大家去学哲学这门专业，它是个，在我来看是个好事儿，就人都应该学点哲学。但是这个环境和对比其他专业来讲，好像学哲学就是个像好汉讲就是不归路，就我们自己都能这么开玩笑，就证明了我们这些从业者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东西。那你说我们要把未来的一个不归路推荐给这些刚刚升起的太阳们？就明明它是一个好事，但好像是害了他们，所以我特别纠结这个话题，就不知道两位听完我说这个能不能给我点解答，让我宽宽心。这个事儿我想了好久了。
就霍老师这个一番表白，这个信息量好大。其实让我最触动的是，我没想到哲学真的还能够慰藉人生，因为我早就不这么觉得了。但是听你说完以后，我好像觉得哎。我以后对我就是从事相关工作，比如说在编哲学书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投入一点这个现实关怀了，也就是另外一种立场的东西，后面我再说这个。然后这个也感谢李拓老师这个专门提了我们书里面好几篇文章，谢谢你这么仔细的读。然后我就补充点信息吧，刚才你说的那个对动物做实验的那个文章叫做动物玛莎的灵魂，这篇文章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动物伦理方面的问题也是我关注了很久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文章在70年代，但是大概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很热门的，或者说在西方实践伦理学界很热门的话题了。另外还有那个作家的作品跟他自己那个更真，可能指的是20篇虚构，也可能指的是第一篇博尔赫斯与我。那博尔赫斯我们都不用介绍，确实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文学家也在用他们的方法来去呈现一些非常有重大意义的哲学问题。
对，
然后刚才这个李老师说的这个报志愿然后和影响的问题，其实我是觉得人生活在世间，影响总是来自方方面面。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的一个表达就能够左右一个人的人生的话，那其实也不用觉得他的那个选择完全是出于我们的，当然他会有关系，但是毕竟人要为自己做决断嘛。至少我们现实的这个伦理安排就是这样的，有些哲学框架是说人没有我的，就是这就包括我们这个书其实可能也有隐隐的这种的态度，但是他没有表达明白，但是有的人就明确表达所谓的我是一个在四维时空中 不断连续的无尽的切片，你的这一时刻的存在跟上一时刻的没有必然的联系，那这个意义上有什么选择啊责任都无所谓，但是我们现实世界无法这样组织，那只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那这个意义上呢，小孩子确实没有办法考虑清楚，但是我们这一辈子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考虑的不清楚，都是在事前做的。这个就像我们另外一本书叫《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里面讲的，就是如果你选择完了后悔了，你想我当初不这么选好，但是那是基于你已经过了选择后的生活而去想的，
对，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到那个选择前，或者甚至去到那个你做了另外选择的生活里面去判断你现在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好，也许别的选择更糟糕呢。虽然你现在学哲学 OK， 可能后来就是做了一个编辑，但是也许你学了这个医学就遭遇医闹受伤，甚至就殉功，哎，这都是有可能的嘛。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个人会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在别的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我真的不建议大家选哲学，甚至一些别的文科。就一个是，我觉得要考虑到自己的性格吧。有些人就很适合做技术的话，不适合就是通过来武装自己的那个博雅知识来达到那种什么君子不器的地步，就像子贡或者像孔子那样去做人之间的工作的话，如果你只喜欢做技术，那建议你真的去学点实实在在的技术。虽然免不了搬砖的命运，但是搬砖的过程没人打扰你是很开心的，说不定还能钻一些搬砖的小窍门。当然认识自己很难了，就是也是没有办法一下子选明白。还有就是哲学，你不论是从专业技能讲还是从学术路径讲，其实它的就业都很难的。学术就业真的是比任何领域就业都要难，简直全世界的大把大把的博士竞争，那么每年就可能几十个岗位啊，非常的辛苦，要什么南美呀、南非呀、什么希腊呀、就芬兰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岗位了，你都不一定搞得上，就对，都有自己的壁垒，所以真的是很难。尤其你投入的又非常的大，你至少要学到博士，甚至还要后面的做千老，就千年老博士后，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个其他条件都等同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不存在的嘛。所以每个人具体是什么样的环节、什么样的情境，甚至什么样的一个偶然的一个触发、一个蝴蝶效应，我们都是很难判断的。这个事情也很难想很细了，我觉得。反正命运嘛，就是那种，
是，
哎，你只能跟着他，你要不跟着他，他就拖着你啊。
对，就我比较纠结的点就在于，就像刚才主编说的这事儿，确实是难。我们这些就是
观众打太极嘛，对。
那你看，这就是不一样了。你存在主义者不能这样啊，你得还得给人个，就是。就会就因为他们真的是渴求答案的，然后能相信到就是对我还是一种信任，他们自己还真的挺迷茫。
这个事儿不叫打太极，这个事儿就是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东西没有答案，你就要接受你一辈子在任何选择前都没有答案，但是你要选择和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处境，越早树立这个心情，你可能越少后悔和越少人生这个叫什么理想破灭。
我就是特别担心他们学完了哲学专业之后到那里边学完了发现不是那个样子。我倒不是说怕我自己担责任，我是怕他们觉得那一腔热情啊，然后投入到了哲学当中去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要看个人努力，但是更要看历史的形成嘛。
对，要看历史机遇，对，个人机遇。
就是在很多艰难的环境下，你比如说中世纪那些经院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人在坚持，而且他们那些坚持是有意义的。但是你个人的这一生可能就陨落在那些，
我们现在给大家
青灯古佛的，
给大家打打鸡血，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报志愿已经尘埃落定了。有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呢，已经报了哲学专业的，也不要因此感到很绝望。
可以转专业，都可以转专业的，做好准备吧。
对对对，我其实刚才听你们俩都提到存在主义，其实之前跟雪峰老师聊过，雪峰老师说他对存在主义就没有那么有感觉，或者让他觉得激动，但我知道李拓其实是，就像您之前你昨天做的那个节目，就是好存在主义对你而言是一种拯救，而且更广泛而言，它对所有现代人、对所有遭遇 存在性焦虑的现代人也是一种拯救。我最近在读陈嘉映老师的一本书，陈嘉映老师说，他就说这个科学革命以来，其实留给世界一个 留下了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世界，而留下了一个祛魅的世界。如果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而言的话，那其实，在这种存在性焦虑底下，人们对哲学的期望，可能更多的就是像《我是谁或什么》这本书里一样，就是对固有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进行一些动摇。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对于不是学哲学专业的人而言，哲学也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其实现在想问一下雪峰老师，为什么你的出的一些书会比较的偏丧，而且你对存在主义这种积极的态度不是那种感冒？
其实呢，就态度我觉得不是一个第一性的问题，可能方法是第一性的问题，但是既然问到态度了，我就解释一下。我并不觉得我那些书丧，我觉得我那些书叫理性。 OK， 我在上一期节目里也是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态度不是凭空来的，并不是我有这个态度然后我去给这些态度找一些这个背书，而是我们怎样通过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跟思索跟我们的论证，然后觉得它就是走到这样的结果是更合理的啊。生活是很艰难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异议。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其实确实这个可能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是这也不是一个需要争论，就像口味一样，就有的人就觉得红烧肉好吃，那有的人就觉得这个炖豆腐好吃，对吧？就是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个九死不悔，越挫越勇，对你生活更有利，这个也是我们在上期完全讲过的，就是几乎是原话，那你就去站定这样的立场。那如果比如说像有的人觉得原来就我已经是退无可退，就是抱定一个学渣的泰然自若，对我这个放松心情，这个游刃有余的活下去更有利，那我就采取这样的心情。我觉得都是就是所实用主义的说 pragmatical 的说都是挺好的。这个倒不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第一性的问题啊。但是至于存在主义呢，其实我也有那么一阵就对他们蛮好奇的。就狭义存在主义呢，比如我们说萨特，我也没看过，科尔凯郭尔嘛，稍稍的看过一点点啊。然后广义相对主义，不是广义的那个存在主义呢，其实我不认同尼采是存在主义的，但是如果算上他的话，尼采我倒是了解一些。那段时间也是喜欢这些，就是文风也非常的文学化，然后包括甚至一些文学作品嘛，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对，讲存在主义往往也会提到这个作家，然后史铁生先生啊等等，就那个时候也很迷这个这个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就是哪怕什么意味都没有，我就要弹那么什么一轮一轮弹500次还是弹5000次。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认识自己，也越来越多的学那些技术化的学科，就觉得那种不处理大问题，然后处理技术细节，让这个东西的积木搭得更稳当的那些方法更吸引我。那这个意义上，其实我就离存在主义的那些方法和他的那些文体就非常的远了。就这个意义上，我就会成为好汉口中的那种对存在主义不感兴趣。就是，其实萨特自己有一些现象学，就是现象学跟存在主义并不太一样。就是萨特本身有些现象学的论文，其实也是非常有洞见跟分析性的。但是他的那些存在主义文本，我不是很了解了，我也觉得可能就是一下子把它做一个哲学化，我的意义上的狭义的哲学化，其实有点困难。我宁愿看那些就是非常简单直给的，就是我们不需要什么储备或者不需要什么猜谜，我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其实生存还是毁灭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书。那我们这本我是谁或什么其实不太是因为它的文体很强，但是他的问题都是你生活中的问题，就是你不需要我先学了什么2年哲学史我才可以去看，并不需要。我觉得哲学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原创性的面貌，就是我因为生活中有问题，我因为我有理性，我就想用我的理性去解决我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到哪儿算哪儿。如果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更多的问题，我们也不怕，我们就去面对那些更多的问题，然后把这一辈子花掉。
那李拓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存在主义是怎么点燃了你呢？
我是比较想接着主编刚才说那个点，就是存在主义分了狭义和广义哈。就我目前呢，就是说这些人呢，我多少都看过一点， 然后再结合大家对于存在主义的感，因为我相当于也是算半个做科普的人嘛，就了解到大家对于存在主义的一些观念啊。我会觉得呢，现在说存在主义火，其实这是一种假的火，假性的火。它火的是什么呢？是狭义存在主义那里边精致利己主义的那一部分，就比如说局外人啊，然后比如说萨特恶心，就是看谁都恶心，然后看谁都局外，就他这是有一种利己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感觉在的。他们把这些东西就换成了存在主义那个感觉，好像说我这个获得存在，我要关注自己自身获得这个存在。而刚才主编也讲到了，广义的存在主义可不是这样，广义存在主义是我掷地有声，对吧？我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天地我是有声音的，我一举一动都是被看见的，是起码如果不是真的被别人看见，我也渴望被别人看到，我接受整个这个世界对我的审查，我是以这样一种坦荡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一点是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对存在主义感兴趣的话，别往这个狭义那个方向去走，就是狭大家去看存在主义，然后你去找一本书，比如说局外人这种书，比方说凯路亚克的在路上啊，这种他都算。但是他这个算什么呢？他算一种，我如果用中国来对比的话，有点算魏晋玄学的那个感觉，就知道吧，大家明白，这就是先满足自己，然后逍遥自在，然后也不背负什么太多的社会压力和政治评价，也没有什么伦理上的就是接受的考核，就是他们可以一种方式去把自己抽离出来，好像我在一个外边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我在观察那个过程当中我是一个存在者。就是大家不要往这个方向去靠哈，不要觉得哎呦这个世界特别现实，我去看点这个哲学书，哎呀这个远离一下社会，远离一下烟火，然后就变成那个就是什么两眼不闻窗外事，其实不是这样的。存在主义完全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就是真的是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然后我做存在主义呢，首先它是我是觉得我是广义的这种的，我是劝所有来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不论是观众还是我想说我自己，我都是渴望说去行动，去创造，去改变，去存在。就是大家都你要到去迈完这一步再说，因为就痛苦的时候嘛，你什么样改变可能都是正向的，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就摔个盘子，其实你也痛快了一点。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从这个广义的层面去看看存在主义。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倾向，就是因为我工作了。这工作呢，一方面是社会的生活现实的压力，就是我需要一些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做一个调剂，当然这个也是从利己主义开始出发的，那你不能说利己吧，从实用主义出发好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现在不太敢去再看大部头的伦理学了，那假比如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我都不太敢看了，逻辑学更不敢看了，因为你一旦看这种书，你会进入到他的那个逻辑世界当中，或者是你进入到这门哲学当中。当你进入，比如这就其实随便你经典的人，尤其德国古典哲学，就是你随便挑每一个人，你读完了之后你都会进去那个世界里边，然后你就一定程度上跟这个世界是一个脱节的状态，就你必须要沉浸到那个世界里边去，你才能研究那种形而上学，否则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在热炕头然后吃着肘子喝着啤酒，你是不可能研究哲学的，就是它不是那样一个土壤。你要去研究这些比较严肃的，比较直给的，比较体系化门派化的哲学，你就一定要进入到它那个世界里去，那进入到那个世界就跟现在的现实世界有一个小隔阂。那显然我现在这种条件也好啊，然后这个社会状态现实也好，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把这个偏向科普的方向去，然后我把自己摆在一个存在主义的角度，回头再说这些事情。那我介绍黑格尔，介绍什么恩格斯这些东西，我算科普，对吧？我不算研究者。那你要问我是什么哲学呢？我是存在主义的啊，因为存在主义能解决大家现在实际上的一些问题，包括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说自己对存在主义感兴趣，是出于这个原理啊，就这算是一个自保，因为看别的容易看进去。看进去了就危险了，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这个好像正像那句名言叫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哦。
这个浮士德是吧，那个恶魔说的，理论只有生命之树常青，确实就你要想嘛，就小逻辑你看一遍，其实你再去回头上班的时候，你看着你那些领导同事，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其实是很费劲的一个过程。 就我没有开玩笑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有兴趣，你们去看一看，这种能够从根本上说服你或者替换你原来固有逻辑思维的书，如果你看完了一本这样的书之后，你会对你身边的人产生巨大的怀疑，就这种怀疑是就特别巨大的怀疑。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把这个慢慢烟火气再拉回来。所以你要不是研究哲学的人，或者不做学术的人，一辈子干这件事儿，很难独善其身的正经研究哲学，真的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
也是啊，这个搞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到公司看老板，我不要做你的奴隶，那就没活了。
对，那就完了，那就完了。最后一想，什么绝对精神，什么一个月发这点钱就控制了，就是我的绝对精神，就是我的一切吗？老子不干了，明天到哪儿？明天到这个博客来，这干自媒体来，发现更不挣钱，还不如上班呢。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朋友的儿子就不想上高中了，正在上高中生，然后一问是干嘛，在读尼采，他就不想上学了。
还好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当年就也有人建议我，叔本华不要看，当心看进去。反正我也没看，到现在也没看，但是大概了解他的一些论题吧，就像那个钟摆的问题。但是呢，我确实也是参加一个活动，一个放片会，看一个那个独立游戏大电影，这个可能大家都有点耳闻。当时看片会上有一个小伙子就说我对这个片儿有什么看法，然后当时他也讲了一些英语的东西，因为那个游戏设计了，我觉得他英语特别的好，我很少遇到就是在就是中学生就是英语表达那么的顺畅，然后口音又很好。然后他说我现在也不上学，我就逃学。我说，然后后来我就去问他，我说小伙子你英语哪儿学？他说我就打游戏学的。我说那你这学的真好。就是他如果不上学他可能看尼采，但是他也可能打游戏。但是打游戏呢说 OK 这叫自甘堕落，但是好像也能把英语学得很好。看尼采呢有可能会这个心情颓丧，但是有可能也很好，也挺难说的。
对，加深了他越往死胡同往迷途走，还是说能够一定程度上激醒他，然后让他回来，是吧？
以前有个老师说有的人就讽刺尼采说你看他搞哲学搞疯了，那我要说他要不搞哲学也许他早疯十年。这个确实不知道。
对，就你说这尼采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啊，就是他搞哲学的时候还有一点积极的正面的反馈，要不然其实他整个余生哪有人拿他当过人呢，或者是对吧，就是他只有他做这几个东西的时候。
他是个神童啊，这个25岁就拿到了 faculty 吧，好像。
这样，你看，就是很可惜嘛。不如，我发现他们确实非富即贵，就是你看，就是跟那个漫画电影一样，哲学家大多数都是有钱人。
不是非富即贵，就得像我们一样，就是天天搬砖。
非富即贵，要不然就什么，要不然就是纯天才，也就是纯天才。你像阿奎那什么尼采这种的，就是纯天才，然后去干哲学家。要不然就是家里有钱人啊，某某神学院学了好几个学位，最后发现神学不想学了，完了研究个哲学，这是跟家里划清界限啊，经商我不想经了，完了学这个哲学，好像就是一个叛逆的表现。
我们其实感觉已经聊得挺深入了的了。那其实我们这个书名叫我是谁或什么，刚才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看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很哲学的原问题的一个名字，对于我是谁的一个追问。那我这儿就最后可能就问两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就是说你们就问一个可能比较本体论的问题，就你们认识中的，你们认为哲学是什么？
会觉得它就代表了一种好奇，每当这个世界出现确定性的时候，就会有哲学家出来把它动摇一下。我是觉得可能哲学这个东西就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好奇。
因为我之前看陈嘉映老师写了一本书嘛，就是他说哲学就是走到今天其实已经不可能给一个全景式的一个答案了，就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情。那走到今天到现代人的生活中，现代哲学那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就是嘛，我刚才说这个点跟您问这个点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哲学不能再像经典或者古典哲学一样给人确定的答案了，所以它才能够回归它最开始的那个样子，就是给人带来好奇心。最开始的哲学应该就是人类好奇的一种产物。你像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开头都是对话题，都是聊天，聊天聊的忽然聊不下去了，想到什么东西了，哎，说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反正它对我来讲，现在就是一种好奇心啊。我的所有的好奇心可能都来源于对各种各样哲学的阅读和期待。就是有的时候呢， 很奇怪，不论什么书，当然像得是像理想国这样比较负责的出版社出的书哈，只要它跟哲学挂上边儿的，你翻过来看，你肯定会对这个世界或者会对你固有的一些认知有一些冲击和影响。我现在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被冲击的已经冲烂了，我已经形成不了什么固定和确定的东西了，因为他就我看这种书看的得多，尤其你看，比如说大家回头买这个书，他第一章的某一篇跟第二章的某一篇可能观点完全是冲突的，他都没来及让你想，第三篇又给你来了个新的观点啊，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书，所以我的思维可能状态已经是被冲烂的状态了，所以我现在是什么都能接受。只要它有道理，我就可以拿过来暂时的用一下，满足我的这个好奇心，然后把它做成一期节目。这个好奇心也是我对这个问题，我可能就不太会去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种好奇表达出来，无论是对某个出版社出的书一种好奇，还是对这一门哲学的一个好奇，甚至就是对这样一个现象的好奇，我希望把这种好奇能够通过网上的模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我觉得我能为哲学做的最大的事儿了吧。那他值不值得追问，或者有没有人去追问，那就随缘呗，随缘吧。
确实，这就是李老师表达了两个很重要的洞见，一个就是关于好奇的问题，这个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在形而上学比较靠前的章节，他说这个求知是人的本性，而求知呢都是起于好奇，他可能翻译成惊异或者惊奇怎么样，虽然他没有论证这句话，但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遍的洞见。就是你脑子在那儿，你不可能不想事情。
对。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任何的输入都会对自己产生一些影响，也是这样的。而且这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这个也是一个著名人物的名言，叫做“哲学家们都是在认识世界，但我们的重要任务是改造世界。”但是呢，在认识能够对你的人生无论如何一定会多少产生影响的意义上。那么认识世界就是改造世界，所以这个活动本身也没有那么的务虚。
对，实际上是一件实事，因为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确定，能够改变是啥，是我们通过什么角度去认识的，可能怎么去认识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能控制的事儿，而不是怎么去把它变得更坚固，或者是朝着更美，它可能慢慢就会自己越来越没法去改变了。所以更多的我们通过阅读或者通过这些东西做的就是改变对他的看的角度看的方法，哎，有点新角度，觉得挺有意思的，
主体的认识变了。那还有就是关于哲学给出的全景框架，其实我觉得这是古代哲学跟现代哲学的一个巨大的分别，就是现代哲学不承诺你一个大全和确定性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是更诚实的，就是古代的人他们给出那样的体系，特别是特别古代的人，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真的，或者这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全部就是全部。但是我们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论的意识，就是这当然不是你所见的，只是你所见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我倒觉得不承诺全景的哲学才是更值得了解。就是 OK， 陈嘉映老师说，现在哲学已经做不了这样的一个给你承诺一个全景。那我说，那现在的读者也接受不了一个全景，他要么是假的，要么是。你一个个体的生命有限的人无法消化的，你不可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然后把无尽的时间全都囊括在自己的意识里面，从而去享受那个全景，这只能是所谓的内在神能够做的事情。
现在大家也不接受，对，大家也不接受这种全景上思维上的替换了。其实无论是谁，只要看过点书或者是接受点教育，他都天生的抗拒这种，他认为你要侵略我的思想，侵略的太多，你是在控制我，对吧？你是在这个胁迫我，他的主体那种自尊感是，你要有这种哲学，他也不会去学的。
对，甚至包括我们那个《我是谁或什么》的书里面有一篇叫《对话爱因斯坦的脑》第26篇，里面也在讲，如果我们把爱因斯坦的所有的生前的思想意识、跟他所有的行为方式、他所有的神经结构、他的 whatever everything。全都写到一本书里，然后这本书可能会非常的厚，1亿页，或者说这个1万的1万倍页，可能1亿这个不容易听清楚。那 OK， 你把这本书都读完了，你就好像跟爱因斯坦活着的爱因斯坦对话了一样。那可就且不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现实，不是，且不说这个原理是不是可行的，我们读了一个1亿页的书，里面写了爱因斯坦的全部，他是不是真的能把爱因斯坦的全部写进去， 全且都能写进去，谁又能读完呢？一页，我们就都是在时间中流逝的那种有限个体嘛，所以不用去追求全念这个东西。那在这个意义上呢，其实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对现在的我来说，哲学的就是刚才就说嘛，态度是第二性的，甚至说结论也是第二性的，方法是第一性。就是我们以怎么样的方法，以怎么样的程序，才能够承诺自己相对来说更可靠一点的暂时的结论。这个就跟法律其实非常像，就是为什么要追求程序正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事实，很可能冤假错案，对吧？那我们就要尽一切可靠的程序来保证这个是最大程度上的可靠，但是甚至也可能只是相对的短暂。做这个事情呢，其实不是人生的必须了。就是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当然可以交给专家去做。甚至呢，对于我们日常来，99.99%的环境，可能解决问题也并不需要那么的烦难，跟那么的复杂的操练，就像搞那种竞技体操一样，有点过于复杂。他们是人类的一种光辉，甚至能带动人类的体育的发展。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就距离还是有点间接。这个意义上呢，其实有就是我们这个书的编者之一丹尼特，他在另外的一个地方提过说，他看来哲学是什么东西？他看来哲学就是一种棋，一种下棋游戏。我们知道英语里面棋叫 chess 嘛，他说我们管这个哲学这种棋就叫 chmess 吧，在这个象棋里面加了个 m，可以叫大 m 棋，特别的复杂，比你所知道所有什么象棋、围棋啊，或者什么哈利波特杀、狼人杀之类的，都要复杂，可能10万倍多少。但是你要玩进去呢，你会觉得啊，好有意思，对吧？所有的象棋都有爱好者，那我们也就爱好这波游戏，然后我们就遵循它的规则，甚至发展它的规则，然后我们一起玩这个东西。但是呢，你玩你喜欢的没问题，你要不玩呢，你的人生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损失。直接而言啊，当然，如果你说你想人生过得丰富多彩呢，可以尝试一下这门游戏，当然也可以去尝试编编程啊，尝试唱唱歌啊，都很好。
是，
对，其实刚才雪峰老师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触及了《我是谁或什么》这本书的，也像我刚刚其实讲过的，我就这边重复一下，就是说，我是谁或什么，其实是1970年代各路神仙，这个哲学家、思想家大开脑洞的一个文集的收集。那它其实就是像我讲的，是大开脑洞，各种各样的人脑洞。那其实我们最后其实就可以以一些这本书里比较有趣的，然后跟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相联系的大开脑洞的分享，作为一个最后我们讨论的一个部分。那雪峰老师和李拓这边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大开脑洞的部分？因为李拓刚刚已经讲了一些，我们看雪峰老师这边有哪些补充
对，
的。
就刚才李拓老师已经介绍了几个篇目，那我就也提几个。知道今天的哲学写作是那种论文化，但这本书都不是。这个意义上呢，有一点这个边缘化，但同时呢，它又很切近你的切身的体验。就像刚才这个李老师说的，早年间的哲学写作都是对话，对吧？或者是小说什么的，构造一个故事。那这个书确实都是这样，而且有的故事呢，可能一两句话就能够让你陷入思索，比如说。我为了执行一个伤害身体和脑子的任务，身体可以随便伤害，因为我是一个社畜，我就把脑子摘出来，放到一个地方安全的保护，有一帮科学家呢帮助我，让我这个脑子不去到那个危险的环境。但是等摘出来以后呢，我要指挥我这个身体，就要通过一些远程的信号连接来跟我的身体连接起来。然后，OK，我这个身体又重启了。这个时候，我通过我的眼睛看到我的脑子，这个感觉就很微妙了。就是，
对，对的，我有印象，这个我有印象，这确实是，他这个里边人写的东西吧，他写的那种，我觉得要比科幻小说来的冲击的更直接。他就是相当于把科幻小说那些小说类的情节，就大家熟悉的烂俗的套路，对，他把那些套路全部扒掉，然后把科幻小说带能够，组成这个科幻小说的那个根本的原理放到你面前，然后你就可能就高中初中的认识的汉字，你读完了就能有那种被操纵感。就我说那个被操纵感，就是刚才您描述那个，我用眼睛看我那个脑子，对，那个感觉就特别奇妙，
是从脑子发射出来的。那好像应该这个脑子是我，但是我的感觉上就是我从眼睛往外看脑子，好像是这个眼睛中间的那个空空的东西是我。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呢，后面
哇，这个
还会继续发展，就是 一旦这个身体坏了，然后这个脑子就没有感官输入，叫给他配一个新身体。这个时候坏了的身体跟好着的脑子配新身体，到底谁是我呢？然后呢，我们给这个脑子做个备份，然后再输入到一个第三个身体里。那么备份加第三个身体和这个真脑子加第二个身体，到底谁是我呢？好像这个问题就没有头了。但是他会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或者说来让我们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呢？一个是我到底是不是脑子，我们一般都会说我有个脑子，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表达。但如果你觉得我就在脑子里面，你为什么不说我是一个脑子呢？这可能就提示了一些问题所在。另外一个他还会，就是刚才那个文章还在讲，就是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唯一不可化约，就是一旦把我的脑子比如说分到了两处，或者复制了一份分到两处，那这两个脑子的起始点都是一样的，那我是不是就变成两个我？还是到底哪个是我？还是就都不是我了？比如说我做一个脑手术，我切掉了这个四分之一，这种手术是有的吗？那我还是不是我？还是我变成了四分之三个我？就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文章是在围绕这个话题，就
是
就包括那个什么脑的故事啊，你从标题上就能看到。那像这种话题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想到有很多的科幻电影里面有类似的情节，比如说对人做那种全方位的意识上传，然后做一个全方位的异体，就你的身体也没有了，你的意识都是那种数字化的，攻壳特工队是这样，然后它也显然影响了黑客帝国。那我的分身呢，我们也可以在黑镜里面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我把一个人的信息提取出来，把它装到一个什么小秘书里面，让他天天提醒我，因为他是我的分身，他最了解我。但是那个生活在极压抑的环境里的那种完全具备自我意识的人，他在不做我的小秘书的时候，他就像关在一个完全没有人甚至没有空间跟时间感的监狱里的那么样一个存在，是不是太惨了？那这个就跟动物伦理就也有关系，就它也是一种智能伦理嘛。就是如果动物或者智能产物这种复制出来的电子我，它不是生物意识的克隆我，它只是一个电子我，但它仍然有那种这样对待这些东西，对待猩猩啊，对待黑镜里的那个小秘书啊，是不是都有点过于残酷了？都是引发我们去思索的，甚至它能够指导我们，就是在行动中能够更多的那种小心谨慎，多在意一些，不要出于我们的直觉做太多的恶行吧。就像小孩子去烧蚂蚁 ，OK， 你是小孩子，你没问题。但是我们人类现在在天天的这种工业化、系统化的吃鸡吃猪，就是把他们生出来就是为了把他们屠宰掉，甚至蛋鸡就更惨嘛。就像上次节目里讲的，如果你是个公鸡出没有用，就直接把你搅碎了，哎，太惨。就是我们人类是不是应该改变掉这种生活环这个生存策略，就是通过对哲学问题的反思，可能都能激发我们这些进一步的一些涟漪吧。
咱俩聊完啊，主编，就是我们远程的嘛，也没见面。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咱俩应该综合，就是我呢可能见的底层不叫底层，就是基层，我们面向读者或者面向这种体验和受众多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呢您可能就在文字堆里头一直在那个里边待着，所以我是觉得哈，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冰冷的。很多人是把哲学当做一种我不能说它是一种这个算命或者怎么样，一种科学的慰藉。我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真事儿哈，就是有一天我就打开那个哔哩哔哩，然后莫名其妙点了个直播，就想跟大家视频聊聊天。那里边有个连麦的功能，我就可以跟大家打电话，就像咱们俩现在这样聊。我从晚上9点聊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这个过程当中聊的就是大家每一个人跟哲学相见的那个故事，就是大家最能跟我聊的就是，你看，因为我也什么内容都做，文史哲都做，但是一说，哎，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啊，我看过你某某存那个存在主义救了我，我看过你我是谁或什么，我看过你那个之前的生存而毁灭，我说都是这些跟哲学相关的。节目当中入的坑啊，入的我这个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都是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难很难的事情，就是觉得人生有点过不过去的事情，都是在通过我这种，你看我这种其实一个比较基础的形式，就在我这里边也能汲取到一些力量。
有人买有人读，然后我们是可以 那个就是等于服务到读者吧，但是实际上我们确实没有这个直接的感受，就是并没有一个读者买了书在我面前读完以后告诉我，哦，这个文章是怎么怎么样，我要跟你分享我的体会，然后我们互相交流。
嗯嗯，
其实当然是很想了，但是就是
我觉得可能八十年代还有读者来信啊什么，但现在好像这个
对对对
的消亡，
而且就是你的社会机制决定了你就算是有这样的接触也都是一鳞半爪的嘛，
所以说我
很难给你一种直观上的那种作为人的那种，
所以就我们做这种播客可能也是这样一个途径吧。我觉得刚才好像说这个读者来信这个例子特别恰当，你看我今天就来就相当于是装了一堆读者来信跟你们聊一聊这个事儿，这里边有很多都是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的事儿，比如说离家出走啊，就比较小的一些孩子们了，我现在可以说孩子们大一轮了，离家出走，然后考试失利，大学不知道该干什么，毕业了之后辞职了，就是有些是从这个国内某知名的那个流水线工厂做手机那个工厂，有一位是在宿舍里边看哲学书，看海格尔，看海德格尔，然后看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系传下来的，他的概念比我溜的多得多，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惊讶了，然后他说，我说你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对你目前看来没什么帮助，他说你别看我现在在生产线干活，但是我希望以后我能考一个哲学的成人自考也可以，这是他的理想。还有一个呢，一个小孩，那天我跟他聊的时间最长，这个小孩呢就希望这个世界数据化，然后他能带着这个世界目前所有被人大多数人认可真善美的东西放到一个数据库里边，把这个数据库做成人类最后的希望，然后这个库以外的世界现在就给我毁灭，然后用他这个库去为这个世界编织一个新的秩序。我劝了这个孩子劝了两个半小时，我说你可不能这么想啊，我都跟他当时跟他说了很多人本主义方向的哲学也好啊，然后政治学社会学也好，说来说去就是哲学真的看的人哈，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属性，但是都是什么遇到问题了，遇到疑问了，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困难，来自于不开心或者怎么样，但总之他们是生活当中遇到疑问了，起码是进入到了自我怀疑的状态，所以做到最后他还是自己的感情上出现这个一系列的状况和波动，他才会选择看一本跟哲学相关的书。这种我们哲学做的这种书可能它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就是没有这种指向性，他们才觉得想尝试着从这样的书里边寻找一些自己的答案，因为这门学科没教我怎么做，他没命令我干什么，他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些道理的可能，我是不是能从其中借鉴一些东西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对哲学现在是这样的，就不是正经研究哲学的人，他们对于哲学是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想尝试性的从里边吸收到一些东西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啊，这是我自己现在觉得。
因为以前我们总听说这个人活着要有一点精神，就抽象的意义上我们都认同这句话，但是听了李老师的分享，我发现就是需要精神的人真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精神，在不同的环境下，然后呢，这个让我觉得我所从事的工作瞬间的高大了起来。
我之前
这是真的，这不是我瞎吹，真的是不是我瞎吹，真的还挺高大的啊！保安，你说我没事，我就提一句，
就像那个李拓做自媒体啊，就其实这个读者的反馈比较直接嘛，包括做播客也是，就是有时候做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就看到有反馈的时候，或者有比较真的很深入的一些回应的时候，就会觉得做的是蛮有价值的。但是做书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没有读者来信这种媒体上的形式了，可能就是
当然了，也可能公众号留言了，但是总觉得隔着一层吧。而且如果不隔着，真的哪个书卖了20,000册，然后20,000个读者都来信，就也是有一点惆怅、啊。
对对。所以说我之前有认识一个在做文化记者，然后他就说他想去当老师，他就说虽然做媒体，你做的东西你的受众很广，可能有100万人、200万人，或者至少微信10万加，有这么多人看了你的东西，但是当老师你可以看了别人的眼睛，然后你能直接知道他第二天上课来有什么变化，或者这半年有什么变化，他说这个就是会有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这种
人这种有限的动物还得通过一些有限指给的方式来获得这个回馈，
这就是最传统的嘛。你那时候说哲学就是爱智慧，不就是面传身教 感同身受啊，最传统的
事。对，雪峰老师刚刚都给这个哲学升华了一下，有限度。
老师讲的两个例子吧，就让我想到两个别的。一个是你那个小孩，哎呦，我觉得就这种例子太多了，包括那个日本动画片里面也塑造过这种为了追求最美好的世界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形象。这个我们最近其实也时常能看到一个名言，叫做人类最残酷的暴行往往都是最美好的愿望这个铺就的之类的吧。然后另外还有你提的那个，就是在流水线上就是辛勤自学的这样一个追求自己惊世世界的这个不知道是小伙子，大概是小伙子吧，
小伙子、
哎、然后我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这些年吧，大概从2014年开始，我了解到开始就一直在流水线上有一些很棒的工人啊，或者单口喜剧演员啊，或者音乐家，就他们慢慢的从流水线出来，或者他们后来也没有出来，也有一些悲惨的结局，但是他们给世界留下了很棒的作品，音乐也好，文艺也好。就我个人的话，我特别喜欢一个叫许立志的诗人，我真的想给他就是提一提他，我吞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真的非常好看，就是那种凭着人的真性情，然后和自己的对生活的体察，然后创造了伟大的文学。我个人其实对文学，有一些偏见，就尤其是学了那些技术化的哲学以后，就总觉得文学的表达不是我追求的。但是我承认文学是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且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且每个人的文学也好，哲学也好，艺术也好的那种冲动，那种诉求，都是就是你如果不是故作姿态，那它是有真诚的冲动的诉求，都是非常非常尊重的。